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第十八届吴大猷科学营专题。吴大猷先生对中华民国的科学发展有历史性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今天仍有一群学者与政府和民间共同协力，承继吴大猷先生的精神，推广科学教育向下扎根。这一届的吴大猷科学营以精准健康、未来医学之新趋势为主题，邀请国内外医学界的大师与年轻的学子探讨精准健康。谈到精准健康、精准医学，也许您会想到 AI 在医学上的应用。其实不只是 AI， 在基因科学、癌症医疗、我们的健保制度，许多许多的议题都跟你我的健康息息相关。请听吴大猷学术基金会与 IC 之音共同带来的现场访谈音频。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功大学的陈华。这次来科学营的最大的收获是我重新检视了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所遗漏的东西，还有我可能还没有弄得很清楚的观念。比如说在陈副总统的演讲里面，他提到了一些有关流行病学等等，以及在台湾的实际应用，让我重新去检视我所学的知识可以怎么样去应用在台湾，还有帮助我们的人群这样子。还有在一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辩论的活动，然后也让我去思考，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除了正反面以外，我们也要去考量对方又或是我们自己可能会受到的心理或者是生理层面的影响，这也是让我有深刻的体会的一件事情。这样
可不可以讲一下辩论的题目是什么？那你有站在哪一方吗？
哦，我们辩论的题目是，如果您的女儿被筛检出有高几率遗传，就是筛检的基因，然后知道她有高几率遗传某个疾病，那是不是要做一些预防性的，比如说切除手术啊等等？然后我是作为她的母亲，我们的组别是站在反方这样子。
好，大家好，我是长庚大学医学系的严一。那这一次来这一次的吴大猷科学营，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对于 precision medicine 了解更具体，因为这个东西最近一直常被提到，那上课老师也会讲，可其实对它也只是一个概率的了解。那这一次比较可以看到它的无限可能，然后最重要是还有它目前的发展与限制，具体的就像我们的健保资料库，那这次看到他二十几年来不断记录的价值，那同时也知道健保资料库里面杂乱的资料在 data selection 上面还有 AI 分析上面会很重要，所以要怎么把它从这堆杂乱东西中筛出我们要的，那会是一个很困难但是非常有潜力的东西。
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科学营现场学生的回应，提到陈建仁副总统的分享以及这次营队的精准医学内容，都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台湾作为人文科技岛，副总统陈建仁本身就是生医方面的大师，也是中研院的院士，特地抽出时间来参与培养未来人才的吴大猷科学营。现任的副总统以科学家的身份在科学营发表演讲，即使在全球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以下也让我们来听听陈建仁副总统在现场受访的精辟见解。
您下午参加这个非常精彩的产官学研的论坛，那您对年轻学子的表现还有在论坛当中讨论的议题，是不是可以发表一下您的感想？
好，实际上这一次来参加吴大猷科学营的这一些年轻朋友们，大家发问都相当的踊跃，而且问的问题呢也相当的切合实际，并且呢还有蛮多的好的构想啊，好的问题来发问。我觉得他们是有准备而来，是相当好的一群热心生物医学的好的年轻人。那在这一次的产官学研的论坛当中呢，实际上大家对于精准医学都充满着盼望，希望在未来呢透过精准医学呢可以使得人类的生命呢活得更美好。那更重要的呢，大家能够从预防医学着手，然后使自己更加的健康。那至于在临床医学的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精准医学使诊断更正确，治疗更精准，然后使得病人不要有严重的并发症，或者呢减少他的死亡。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产官学研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相当的踏实，特别是有林百里先生，他从产业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精准医学 AI 的发展，然后杨盼慈校长呢，他从临床医学的角度，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整个精准健康的部分。那我们也很谢谢谢次长，他就从政府的角色、科技部的角色怎么样来推动精准医学。我觉得挑的三位与谈人都相当的精彩，而且也回答得很棒，我相信年轻人一定是收获满满。
科学营啊，十八届以来分别从物理科学跟生命科学两大领域每年去举办。您刚刚也主持这个全国科技会议之前啊，策略圆桌高峰会议，那是不是可以就物理科学跟生命科学这两个议题来谈一下国家未来的科技策略，在你们会议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洞见？
好，物理科学跟生命科学呢好像是两个分开的领域，可是呢，当科技不断的进展的时候，尤其在21世纪的时候，实际上这是一个跨领域合作的情况，所以呢，这个物理科学跟生命科学未来一定有更多的契合。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像晶片的制作跟物理科学、化学、物理甚至数学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可是现在晶片也开始要进入了生物晶片的部分，所以呢，生命科学也就有它扮演的角色存在。那在生命科学的部分，我们以往当然有生物物理学了，可是当我们越来越了解生命现象的时候呢，实际上物理现象是支撑着生命现象里面最基本的原理。我举个例子，像钱许院士呢，他在做这一个细胞怎么样接触到硬的物体的时候产生运动，这里面就有很多生物工程还有生物物理的理论在，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我是觉得吴大猷科学营能够从物理科学跟生物科学两轴，就好像一个人的两只脚一样迈步前进，这是一个很好的。那我是希望未来呢，物理科学跟生物科学之间跨域的活动呢，能够更多的来举办，我相信也让年轻人会有更广泛的训练，还有更广泛的这个视野。
那圆桌会议有没有一些这相关的策略是可以谈的？
在圆桌会议的时候呢，实际上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台湾人才的培育，因为在台湾的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基础科学的研究很重要，那我们产业的技术也很重要，那产业技术也好，基础科学研究也好，人才培育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我们圆桌会议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科技人才的培育就变成是大家认为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主轴。那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当的一个题目，未来应该在全国科技会议的时候好好的再来看跨部会怎么样合作，包括了科技部、经济部、还有教育部、还有劳动部以及国发会呢，都一起要跨部会来讨论台湾科技人才培训的问题。那另外在圆桌会议里面，大家也在想说，那未来台湾的发展过程当中怎么样找出一些重要的重点来发展。当然大家有一个共识，认为人工智慧呢，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里面都是未来很重要的主轴，所以在生命科学也好，物理科学也好，甚至产业也好，这就是一个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那当然我们也期盼呢，在未来的全国科技会议当中能够找出几个重点的领域。我在圆桌会议的时候也曾经提到，日本呢在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初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开过一个全国的科技会议，由大藏省大臣呢尾身信次来推动。那他当时呢就找出了十个重要的重点项目，一直的推动到现在为止，使日本呢有完全的改变，像是干细胞也好啦，再生医学也好啦，或者是人脑跟机械的密切的结合也好，这一方面都是在当时就已经想到。所以我是觉得台湾未来的科技会议呢，应该找出台湾未来要走的重点，然后让台湾的科技发展能够在重点的支持下呢有更好的发展。
谢谢傅总统。
谢谢。